第904节，第170页，口授。现在行动在时间架构内的出现，实际上是与你们世界之开始有关的一个最重要的发展。以最基本的说法，伊甸园的故事讲的是人突然觉悟到，现在他必须在时间之内行动了，他的经验必须被神经性地结构，这个立刻带来在一个行动与另外一个之间选择的重要性，而使得做决定这件事变得极为重要了。这时间架构在地球经验内也许是最重要的，并且是最影响到所有生物的那一个。在时间之外的经验或存在里，没有做某种判断的必要。在一个时间之外的状态里，理论上说，数不尽的指令能同时被跟随，可是地球的时间架构给经验带来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新焦点，而在时间的压力下，再次的某些活动相对的会比另外一些更必要，相对的比另外一些更令人喜欢或不喜欢。在一个更多零零总总的可能行动之中，人突然面对了做选择的需要，而那是在那范围内他以前没有做过的。以你们的时间而言，早期人类仍然有一个神经上较大的余裕，有替代的神经途径。那实际的说，在那个时候比现在要更可能，那些途径现在仍旧存在，但它们却已经变得像在神经活动的背景里幻影般的讯号。再次的，这个很难解释，但自由意志在所有的意识单位里作用，不论其程度为何，但它在那个程度的架构之内作用。人拥有自由意志，但那自由意志只在人的程度之内运作，那是说它的自由意志多少为时空的架构所局限。它有自由意志去做它能做的任何决定，这意味着他的自由意志是受限的、有意义的、有焦点的，并且是被他的神经结构框住的。具体的说，在时空里，他只可以选择在某些方向移动。不过，那个时间的架构给了他的自由意志意义，以及一个在其内运作的范围。我们现在谈的是你们所认为的有意识的决定。你只能做这么多有意识的决定，否则你会被淹没，而且陷入一种做决定的经常的难局里。时间组织可以做的选择。那么，先前提到的觉醒，发现人由其先前的做梦情况醒了过来，突然面对行动的必要，那就是在一个时空世界，一个选择变得不可避免的世界，一个他必须在其中从可能行动中选择的世界，并且从一个无穷的形形色色可能行动中选择他想具体实现的世界。这几乎会是一个不可能的情况。那个情况是，若物种，也就是指每个物种，没有被赋予他自己的表达与活动的途径，而使得某些物种比较容易以某些方式行动的话，而且每个物种有它自己整个的特性及癖好，那更进一步界定了它的影响范围，在其中它能够行使它做选择的能力。每个物种托组成它的意识单位之福，也都被赋予了其他每个物种情况的一个整体的内在画面，而进一步被基本冲动特殊化，使他被导向于选择最能满足他自己的发展潜力，同时也增进整个世界意识的整体利益。这个并不会消减自由意志，就如人的自由意志并不会因为他必须由胎儿长成成人而非其反面就被消灭。在所有物种之间的差异是由这种组织引起的，所以选择的区域被清楚地画出，而自由活动的区域也被清楚地界定，所以可能行动的整个完形已然多少聚焦于物种的分化里。可是在可能活动的广大结构里，更多的分化仍是必要的，而这就是透过转世存在的内在通道被提供出来。举例来说， 每个人都生而有他独特的个别一套特性与能力，喜好与厌恶，你可以用来在一个世界里组织个别的行动。在那个世界里，有无数条可能的路都是开放的，而个人的冲动基本上是要引导每个个人朝向最适合他的发展的表达途径及可能活动，所以那些冲动是帮助组织行动的辅助，并且是要令自由意志更有效的发生作用。不然的话，以实际的说法，自由意志会几乎无法运作，那就是说个人将面对如此多的选择，而使任何决定都近乎不可能。如此一来，基本上个人就不会有朝向任何一个行动的特殊倾向了。等到伊甸园的故事被写成你们圣经故事的时候，整个画面已经被看作是善与恶的观念，这实际上是在人类发展上很久以后才出现的。人类心灵的内在转世结构在人肉体的存活上是非常重要的，因而他们能梦见前生而记起，比如说如何走路与说话，他们生而有如何思想的知识，生而有语言的癖好，他们被他们随后忘掉的记忆所导引。在时间架构里，每个个人的私人目的也出现在较大的历史舞台上，因此每个人形成他自己的文明的角落，而在一个既定时期里，所有的个人都有私人及整体的目的设定的挑战，以及他们会试图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可能行动。请等我们一会儿，口授结束，你有问题吗？那么我就祝你晚安，给你俩我最衷心的祝福，谢谢你，赛斯晚安。